好，请诸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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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诸位放掌。各位大德法师。啊，还有各位居士同修啊，我们晚上吉祥。今天呢，现在国庆节刚好呢，时逢我们又是周日。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一期的法本内容，就是讲《无量寿经》，今天是第二课啊。我们略微复习一下上一讲的讲了几个点，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无量寿经》的缘起是何以故啊？一个就是说为了遍布佛种。第二个，大家要明了呢，净土法门是愿力作为根本增上，还有一点呢，这个护持呢，一切行者不退现前的信心。当然呢，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彰显至始至终的这个恒超功德，那我们内容呢讲到最后一个点上，就是作为汇总了，就是说。融会各个宗派的这个教义呢，也在这部《无量寿大经》之中是具足的。为什么要最后这个讲这个缘起呢？并不是说高谈阔论啊。虽然我们今天，特别是今天的内容，很可能有一点点深奥，相对于居士来讲更难以理解，但是呢，它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你比如说，我们在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如果你诵经有疑问，那就会觉得一会儿该诵这个，一会儿又该诵那个，如果我们明了了说，读诵《无量寿经》，乃至小本的《阿弥陀经》，跟我们在读诵《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地藏经》《普门品》都是一样的，毫无差别，一点都不缺，那你就内心把这一碗水端平了。端平以后呢，再去读诵，心里就安了，不会觉得说啊，我又这个功德没到，那个业障没除，所以是有现实意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我们比如说法师们来学教也一样的，你如果能够这样的兼容去融会贯通大乘法宝，就像我们说的精进互摄，那么我们就没有了门户之见。在探讨法义的时候呢，不会扬此一彼，犯斗争，所以为什么佛门里有时候叫见和同喜，这个也是容易，上一次我用了个词儿说内卷，他们说我没用对，说今天用在这儿就用对了，这就是典型的内卷，所以我们上一讲会说各个宗义会到本经的时候，一个讲了一个禅，二一个讲了一个律，特别是从这个禅宗来讲。因为天下几乎行门就是禅净两家，那么说集净土而为禅，又讲了有禅有净土，如果真正懂禅的人，那么哪里会有真正开悟了以后还会小看说一生不退的功德？这个红利是谁都不会放过的，真正开悟的人，那么真正开悟的人呢？我们净土经里边也讲到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开悟的就是已经悟到了是心是佛，那么他绝对不会落到是心作佛而不做的断灭见中。这也是一个禅宗的关口而且真正开悟人，你看我们特别是在净土宗的十三代祖师里边这个彻悟禅师是12代祖师，红罗彻悟禅师。他呢是开悟了以后，把所有原来禅的痕迹烙印全部给烧掉，很多弟子已经不能理解，甚至离他而去了。 啊，觉得他有违初衷，背叛了禅门，啊，实际上就是他已经见到什么，禅道已经大坏，就是不得力了，依这个修没有真实利益了，这样的法门，所以他没有去逆行的去弘扬，这都是因为已经把这个教育会统，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来看几家啊。除了禅宗、律宗、密宗，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教下。教下的教理来汇到《无量寿经》里边进。你比如说跟大家讲，我们常念《华严经》，《华严经》就是不是后来成立一个华严宗吗？对吧？华严宗的教义，大家看其他的不说了，就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对吧？到弥勒阁楼，到普贤毛孔，虽然是具体的人与事，但是他表的法就是里面讲到说。哇，重重无尽，极其庄严，华藏世界海，啊，这就是法界的真实状态。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华严经有没有入法界品？那真实状态是怎么样呢？就是重重叠叠，无限的罗列，无限的呈现。你看，有一个世主妙严品里边，光龙王老爷都有多少种，说的没完没了。你读着读着，你都读厌烦了，觉得怎么这么多呢？为什么？这就是华严经讲到的教义，它的根本法就讲这个世事无碍呀，事理无碍，啊，我们打华严期，诵华严经，乃至唱华严字母，都是为了打开我们身性障碍去入这个法境。但是大家，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无量寿经》讲的就是小本华严，而且还非常的朗朗上口，让你容易相应，因为华藏世界华严经讲的很难相应呀，啊，二乘都听不懂。读一段经文哈，你看说，又众宝莲华，这是讲的极乐世界，周满世界一宝华百千亿，一华中三十六百千亿光，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一诸佛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与佛正道，这就是华藏世界海的正在进行时，华严经就一直在描绘这个状态。怎么说法？世界的结构，光明遍照，啊，重重叠叠无碍。大家再看讲到极乐世界庄严的时候，说七宝珠树周满世界，或有以金树是银叶华国，啊，或有银树是金叶华国。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说有这么回事吗？这也太假了吧！也没有绿色叶子，也没有味道，好像完全是一个布景一样。你看他是这讲到什么呀？有砗磲为本的，以紫金为晶。白银为枝的，以琉璃为条，水晶为叶的，以珊瑚为花，玛瑙为果实，啊，但是大家看它的排列是什么样的呢？行行相直，晶晶相望，枝枝相种，叶叶相向，华华相送，时时相当，这就是弥勒阁楼。大家知道，就是普贤毛孔。一旦我们入进去了法界，这就是华藏世界。所以你看，无量寿经就在当华严无量的这个华严妙义就尽在彰显，啊，那我们有时候就没办法会通。我跟大家讲，就是净土宗有一个祖师叫莲池大师，他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居士啊叫曹鲁川，他就认为莲池大师当时是教内第一等的法师，说你为什么要弘扬净土这么漏劣的法门？你华严经这么精通，对吧？华藏世界还由着你畅游，你为什么要弘扬净土呢？啊，他就给他写一封信，他这么表述的，他说你就只抬举弥陀阿弥陀佛这一圣，就是这一个大圣人废了十五王子。因为法华经里面不是讲到说十六王子嘛，大家读诵都知道啊，十六王子其中有一个佛是阿弥陀，还有本是释迦牟尼佛，对吧？还有其他的。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光弘净土就把十五王子全废掉了，光弘净土一经就尽废了三藏十二部。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就对莲池大师就发难，大家知道吗？然后莲池大师就说了，大家也听明白这个知见啊。他说我虽然崇尚净土，但实际上我也同步在崇尚华严，我跟居士对华严的这个理解呀、情感呀、信受呀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华严具足无量门，求生净土是华严中的一门，之中的一门，由此一门而入华严，不是说我弘扬净土就是在废华严。所以大家要知道， 诵无量寿经就是在诵华严，啊，一点都不少。你不要在这个上面自己受不了或者吓唬别人，说功德不够啊。而且他也讲到了，落到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反而是诵无量寿经更对？他说什么呢？说佛出世的时候才能够千机并遇，就什么根基都能够一个都不落下，啊，说但是我们现在呀没有这个能力了，纵然有这个能力的祖师，可是他所对的弟子也没有这个能力了。大家想想，六祖慧能大师，你说他不通华严呢，还是不通法华呢？他为什么只说禅宗？对不对？你说慧眼大师弘扬净土法门，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鸠摩罗什跟慧眼大师都要写信问话了，相互探讨意见了。那这样的人，难道他不会接上上根器吗？他为什么弘净土？啊，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说，专攻一门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的度生方法啊，所以他就说了说华严也包括净土，说净土也通着华严，但是说华严的你就自己说华严，说净土你就好好说净土，并行不悖啊。说你现在知道华严比极乐世界比这个无量寿经广大，但是你就不知道原来阿弥陀就是卢舍那。这是莲池大师给他回应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从教下第一个从华严宗来讲。再我们看一下啊，大家也常诵法华，念过法华经吗？啊，也打法华七。法华经呢就是我们天台宗所代表这个啊根本经典。那么跟大家讲，法华经里面讲到佛之见啊，讲到这个真如实相，讲佛性常住，他不要忘了讲这个法的时候有5000个人就退不听了，听不下去，不相信啊。那么我们摘开来讲啊，就是说法华经到底在说什么，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当下所有我们一个凡夫俗子的身心世界就是真如实相，法华经就说这个啊。你不要被他这个背后的这些庞大的这些名词呀概念说，你看他法华经讲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叫一念三千嘛。啊，我们此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一念间就具足了无量现前的法，该什么样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该有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什么样的状况，生老病死就是这个状况，成住坏空就是这个状况，我们的念念打的妄想，我们求生的西方啊，我们起的业障，我们生的法喜，全部都是这一念中叫性相诸法，就这一念。法华经就讲这个理，讲的形是什么形呢？你为了入这个理，就让你叫做缘动止观，一心三观，就这个形，这是法华经的核心教义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啊，再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就为什么无量寿经就具足法华妙义。你看这里面讲到说，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大家看一念三千的功德有多妙啊，随心所念，华香祭月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念即至，这就叫一念三千。然后供养佛仪啊，未时之前突然轻举还其本国，一下就到极乐世界。大家想，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当下现前之法没有在一念间具足，他怎么能够盘活到如此地步呢？这就是在用的一念三千之理，行的一念三千之事，就是这样。所以你还怕说一个宗派或者说啊求生净土就把法华经给落下吗？啊，或者好像法师们学的天台宗，我是天台宗还要教演天台行归净土，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啊无可奈何的方便。说我跟大家讲，教演天台的时候行就在净土，行在净土的时候就在教演天台，这是并行的。为什么这么说的？你看啊，我们讲一下，上次碰到一个善知识也给我讲了，就是说天台宗，大家到天台山，我们普陀山也有天台宗的法脉啊，讲到他的观法，就是说天台宗的修法这个诀窍是什么呢？叫圆融三观了、啊。这个一听起来是非常高妙，什么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这就叫圆动三止观，圆融三观，说比一般的菩萨们修的还叫次第三观，只有天台宗就圆融三观。 啊，然后有的后来弘法的大德们也说，哇，这个天台宗这个教义繁布呀，已经非常的，就是说，次第也分明，格局也这个清晰啊，修起来呢也特别有这个有嚼头吧。然后就把这个圆顿止观呢，就不知道说的多么高妙，说现在的人已经修不了了。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即空即假即中的圆顿止观是反而是最简便直白，不使一点力气的始终心要。天台宗里面有一个始终心要，就讲这个，说，夫三谛者，哎，就是这个真谛、俗谛、中谛嘛，就是讲的空观、假观、这个中观。是天然之性德。什么叫天然之性德呢？我们一说天然之性德，就把它想的不知道有多么什么，实际上就是现前的真实情况，就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一念。你如果把这一念能够罩得住，就是在修圆顿止观。所以当我们正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就不用刻意了，不要去找这个教法医治这个法门了，你已经修圆顿三观就上道了，就在修了。什么都不懂的老太太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跟智者大师是同步在修圆顿止观，就是那个免一切法、立一切法、统一切法、圆融三观，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最高妙的修法一定是最简单的、最现成的，最丝毫不要使什么手法、用什么力气的，所以才叫天然之性的啊。那你这个东西很难懂啊，你至少要思维过法义啊。那我们懂不了了、解不了了，你就至少先信受它了，信受它了。所以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在讲弥陀要解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偶遇大师说的，说离却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具足三千性相诸法的这一念心，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统摄，就罩住，这就是现前一念啊。离去阿弥陀佛名号，何由彻证现前一念无量之心？偶一大师最后加了一个愿深思之，就是你好好琢磨琢磨。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难信仰，无量寿经难信仰，大家想想，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说为什么？因为无量寿既是华严法华，偶一大师说的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啊，今天已经告诉大家了，这就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那么如聋若哑五千人退席，就是当时难明难信之法，转到净土的教义，恰恰就是用华严和法华最难信的那个高度来表净土之最简易修法，但是它难性的质量一模一样啊。所以如果说把这五千人退席和华严经的如聋若哑并在一起的话，很正常，说我们净土极难性之法非常正常啊。这是华严天台是到了我们中国以后形成的宗派。我们再来看，还有印度曾经也有两个宗派叫中观唯识啊，可能有的特别是居士同学有的听也没听过啊。中观，什么叫中观？跟大家讲，就是讲的般若心经、金刚经，你们天天诵，就是讲这个。中观讲什么呢？讲毕竟空，讲什么都是空的，无所得的，离一切相。但是我们往往只注重离一切相，还忘了它还有什么无所不得即一切法，就是讲中道实相的，说空也是空的，是缘起性空的。中观就讲这个破邪显正啊，只要你有一点点执着，它就给你破掉。好，那我们来读一段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啊，说无量寿经正是讲的非空非有中道实相的中观教义。他这么讲的，说与其国土所有万物，就是我们往生到净土以后，到这儿你能空掉吗？你什么都空不掉，大家知道吗？什么都空不掉。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已经差不多了，我最执着什么什么，其他的都无所谓，你连一样都没有无所谓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往生以后是什么呢？与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浊心，去来净止 情无所寄，这就是无所得。那么随意自在，无比无我，这就是无所不得。哎，这个就是讲中观妙义的，就在无量寿经啊，你回去再读，预习的时候读，我们讲的时候也会讲到，这是讲中观，讲般若波罗蜜啊。啊，所以彻悟禅师在开示这个般若和净土的关系的时候呀，讲的特别透彻。他说什么呢？他说般若就是从缘起的事相上来明这个性空，万法是空的。但是虽然是性空的，你不能坏缘起的假象，就包括我们信愿求生西方，你不能坏，中间一个环节断了，这个法就成不了啊。那么净土是什么呢？是就性空而明缘起，虽然缘起，但是不妨碍本性是空的。如果不是空的，大家想想，我们天天被钉子一样的钉在娑婆世界，你怎么往生净土吗？你能生得了吗？还莲花呼的一下化生出来，为什么？因为是空的。所以我们一般，哎呦，那对了，空有两门，互不妨碍，哎呀，这就好了。对了，不是这样的，跟大家讲啊，再往生了讲，为什么呢？正因为缘起才性空。也就再换个说法，就正因为我们在这娑婆世界厌离娑婆，种种逼迫，不愿意继续待了，想了生脱死，那么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叫从这一系列的相上体现出它是空的，离开一法都不行，离开一念都差，你的空都不圆满啊。这就有时候为什么我修行说你不能逃避，你只能在这个法上修出来，不断的要你接受啊，不断的要你承认，最后把它放下了，彻底没气儿好了啊。那么这就是以缘起故性空，那么若非缘起，说谁性空呢？所以大家一直有一个错觉，就认为空就是啥都没有，这是我们所有的人读了空性的经典以后下意识的反应啊。那么这里就讲到，那么恰恰是愿生西方净土中就成了性空的表达啊。那么又以性空故缘起，若非性空何以缘起，那么此则性空为缘起之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性空，那我们愿生西方净土中的这话呀就白说，做不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正好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一句啊，不能在上面再加什么分析啊，这个表达呀或者什么，当我们说愿生西方净土中的时候，就是表的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当我们说啊、这个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慈氏是我，这一切现前的净就是表的当下的性空的法，这是一个东西啊，你不要把它拆开。我们讲到说性空就是缘起，缘起不坏性空的时候，总是还是两个东西往一块揉一样，不用没有两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我们老老实实念佛求生西方，一直就在说般若波罗蜜，哎，等你说的时候都不如这个表的对啊，它是这样子的，这是中观。那比如再讲到唯识啊，中观和唯识正好是一个讲空一个讲有，唯识就是万法唯识嘛，万法唯心啊，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识所变现的啊，一正内变根生，外变气节，这就是唯识讲的这个现象界的法则啊。那么正好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就是万法啊，皆是阿弥陀佛和我们现前的一念心性发挥变现。当我们信愿持名的时候，唯识所现就可以转世成智，就这样。所以你看在这个经里边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读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本学明了在意所为。什么意思？本学明了就是他已经悟到万法唯识的相，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意所为。既然他悟到万法唯识了，他就知道这个唯的根本掌握住了，他就不断的随意变现，然后什么为男为女无所不变。你看这为男为女无所不变，那其他的法就也是无所不变啊，这就叫万法唯识。本学明了在意所为，为男为女无所不变，这句话就在讲唯识中讲的所有的法，就说透。所以大家看，从宗门到教下，种种上面的会通， 我们完全可以有见地的说，一部《无量寿经》就足够。这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场根本法会，说的一代根本教法，度的一切根器的众生，所有的都摄入净土因缘，速成佛道，就在无量寿。啊，大家不走神哈，我们现在讲为什么讲净土，讲无量寿经的缘起，我们讲到第五个重中之重，就是各宗的教义都没有离开本经的根本法。啊，所以大家这次学习啊，你看随着深入，我们要知道，比如说你常读弥陀经的人，常诵弥陀经的人，你听闻此经，你就会动然的更加的心地开朗啊。你如果再去读观无量寿经里面的时候，你读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时候，你怎么也会不过去，觉得这个说是核心法，我就不懂这个怎么个意思。那么你再来听无量寿经，你就知道什么是心作，什么是心事啊。如果你真听透了的话啊，如果你常诵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你再来看这个经，你就铁定明了说，如子一母净念相继，是一切法中别无选择的第一法。如果你读行愿品，你再读此经，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是大愿望导归极乐世界，不是娑婆世界才这样干的，是整个九法界的菩萨们所有的人都共同认定了首肯的共同的范式成佛的捷径。反而说到娑婆世界来了，我们觉得够不着了，觉得是怎么这样呢，这么多的法身大事，华藏世界还全部都倒归极乐世界，到那儿去成就。你读完无量寿经，你就理解了啊，为什么佛在一切经中偏说净土，为什么十三代祖师呢不管不顾的要专弘净土啊，无量寿经的底气啊。所以我们确实要好好听闻学习啊，大家要去闻思修，按这个正常套路来。因为我们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来讲说这个无量寿经，实际上就是为了开启我们种种的不胜明了了。你好多时候我们以为了净土，你我们了解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只知道说，哇，极乐世界的医报正报殊胜，对吧，庄严接引的方便，弥陀这个果地功德，我们很少知道说法藏比丘累劫勤苦的慈悲之音，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极乐世界的医正的种种的相庄严，七宝池八功德水行树黄金为地啊，这个天月盈空，但是我们就不知道极乐世界相庄严中所散发辐射和加持我们的法庄严，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到了极乐世界你是怎么个活法，活的感觉是什么，能活出什么状态，我们不知道不晓得啊。我们只知道光寿无量，光明寿命是有量之无量，我们在这儿天天比划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哎，我们就入不了这个无量之无量的这种法境，这是净土。但是我们利得不到嘛，弊倒是生了一大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算算现在我们说无量寿经或者净土法门这样的圣身法宝，很多流弊啊，不是说用的不对，但是用多了用过了就成流弊。说很多时候就净土就是只与死有关了，至于死，当然我们是了生脱死，这也对的。最后从事项表达，只与这个超度送终有关了。家里谁死了人了，这史上这个时候才能有用处。或者说我们学习净土，一句佛号，一部经典，说哎没有文化，你没有文化跟没文化有关了，跟不懂得佛法的教义有关了，啊，甚至跟说修净土就是消极厌世等死，等等这些有关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佛弟子不学无量寿。法师不讲无量寿，不讲啊，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这次不管说僧俗男女来学修无量寿经，可以说是拔苦与乐破案的明灯吧啊，也是我们业海的慈航，万善的总盟一城的了义啊。那我们算是从十方诸佛共赞的法会吧啊，这是第二讲，希望这次的学修呢能够同生西方净土中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板块，就是说讲本经的缘起，到此为止。第二部分呢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必须要学习一下，就是关于无量寿经的译本和汇集本啊。我还没有讲呢，上一次有人就开始要问了，所以这个也可以我们说一句说人红是非多吧啊，这个经典重要的也是这样。你看楞严经 啊，无量寿经就是非就多。毫无疑问，我们这次学习用的法本就是曹魏时期康僧铠大师翻译的本子，这个已经明确啊。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如果不把这个说透了，我们就学不安宁。就是说版本的这个知见如果不确立起来，很可能我后面就一塌糊涂，是是非非，没完没了，听法不听正法了，又说是非去。所以今天把这个明确一下啊。首先要大家要知道呀，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佛陀时代，他讲了那么多经啊，三百余会49年，那么其中净土的部分呢，都是在方等部类的经典是讲的，所以无量寿经呢有好多版本，好多版本证明什么呢？证明说佛的这个讲这个经典的次数呀，完全不止一次两次哦，有可能是随时随地随因缘成熟了马上就讲，他是这样的，不管人多人少，只要有跟熟了的他就讲。所以你看他版本里面甚至愿文都不一样啊，有的愿文的条数呢是24愿的，还有36愿的啊，48愿我们学的。那为什么呢？肯定是跟当时的受众有关，有的可以暂时忽略，那么有的呢一定要现场告诉他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内容虽然有详有略啊，大体上是相同的，法义也没有相违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怀疑了。那具体的版本有些啥呢？我们给大家念一遍，我们做一个了解啊，因为毕竟要学了嘛，那这个要过一下。现在现存的版本呢有5个版本，因为实际上总的翻译过12个版本。大家想想，12个译本，这从中说明了几个问题：一个是佛当时在印度老讲，二一个所有的这些有见地的三藏的大法师们都知道这部经典，学修这部经典，而且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所以传法的时候呢争先恐后的来翻译无量寿经啊。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时界因缘吧，存世的有5个。第一个是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叫支娄迦谶的大师翻译的，叫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最早。其次是三国时期有一个叫支谦的在吴国，他翻译的这个名字就长了，叫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坛过渡人道经啊。我觉得这个要是讲这个版本的话，这个经题就得讲好几节课啊。那么我们学的是佛说无量寿经，是曹魏时期的康僧铠大师翻译的。还有一本呢，就是唐朝到了唐了啊，菩提留支，这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大德，他翻译过叫大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如来会。那么再一个就是说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已经到了北宋呢，是法贤法师翻译的，这是我们现存的5个版本。本来12个版本呢就剩下这5个了啊。另外比如说还有很有名的一些法师，像安世高呀啊，像这个竺法护呀，还有像这个佛陀跋陀罗呀，这更有名啊，他们都翻译过，但是现在已经遗失掉，那我就不管他了啊。我们现前的因缘这5本，正因为这5本呢，所以众所周知导致了后来还有了汇集本。为什么要汇集呢？就觉得它太多了不统一，大家意识到一门深入的重要性了没有？大家意识到说依法专修的重要性了没有？太多了，太多了，它不是去融会贯通，而是开始起什么呀？起隔阂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要知道汇集就开始了啊。汇集一直来分2派，有的呢可能他入道的时候就是听一些大德讲，然后用的就是这个汇集本，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夏莲居居士会的这个本，他这个情感上已经产生共鸣了，对吧？理论上已经好像已经很透了，他就已经放不下了。所以大家要知道，真正我们最后放不下的是我们的宗教感情，这个空不掉啊，所以才修净土正适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汇集从宋朝就开始了。宋朝有一个王日修的居士就汇集成一个佛说大阿弥陀经啊。到了清朝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彭继勤居士呢，他有一个劫掠啊，就是摘录一样，劫掠叫佛说无量寿经。还有一个魏承冠居士也汇集了无量寿经，他们都很有名哦。大家要知道，如果没名没姓的，反而有可能还起不了这样的波澜啊。这个魏承冠，我们净土的三经一论啊，乃至后来把 邢愿平不进去四经一论就是他做的主，大家知道很有影响啊。彭继清居士他顺的还有一个无量寿经起信论，这是我们这次讲参考的本子，很厉害。所以大家来看，对于汇集本呀，我们一个态度什么呢，你不要去盲目崇拜，不可以盲目崇拜，极端的排他没有意思，但是反过来全盘的否定也没有必要。为什么这么讲了啊，是这样的，历代祖师对于汇集本都有微词，不是嫌弃这些大居士们的发心了，大家知道他是也是为了大家好，这个我无人质疑，对吧，不是嫌弃他的发心了，但是这里有一个什么呢，不利于主持法道，也就是主持正法，这个往往是很多居士的心态中考虑不到，这就是僧眼和俗眼的差别。因为居士一股脑热情，他就不管不顾，觉得我如此发心投入，为什么不让我干这个功德啊？可是僧本位来讲，他是佛法本在僧嘛，主持法的，不是说和尚眼红了说我都不会，没有这个能力，你凭什么我要把你打压，不是这样子的。自立的话，那么已经养成习惯了汇集本，比如说我们自己读诵都无法，但是弘扬的时候就麻烦了，大家知道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后人都说佛经原来都是假的，你说我们把它害成什么样，他说都是后人汇集的啊，跟和尚都没有关系，都是这个在家人汇集的，那你看这么一说就麻烦哎，所以说从汇集本为什么不适合呢，自立上来可以适合，因为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信愿寻就可以了呀，对吧，这就无妨，但是不影响自己不代表不影响别人，所以当我们为什么不去弘扬汇集本的时候，就是为了发慈悲心，爱护圣教，爱护众生，特别是往后越来越末法的众生，不要给他们留这个麻烦啊，所以在这个因缘上才不提倡汇集，不流通汇集本啊，也不是非要强行，如果你自己受用受持啊，已经习惯了这个，比如说下莲间居士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就可以，也无妨，你习惯了你就继续就可以了，嗯，这是我们一般说。但是呢再苛刻一点啊，再苛刻一点，我们也从这个上面建立一个知见。你看印祖曾经说过，他就说宋朝这个王日修汇集的时候他就有过评断，他说什么呢，王日修伪经失理，违背原来的经义，失去他的正理，竟成任意改经，其过大也。印光法师就说王日修是汇集的首倡者嘛，啊，那么他意思是什么呢，王尚有此诗，后人可妄充通家，既有无量寿经和无事生事，说已经有了现成的法本，你为什么要再给大家多一个烦恼呢，多一个分别呢，对不对，嗯，所以在这点上讲呢，我们是，你比如说从言而论，大家再深入一个角度，大家说佛经能动吗，佛经可以动吗，不要说佛经的诸位，世间法里面的这些名篇绝唱都不能改啊，一改都索然无味了，你看多少什么诗词呀什么的都是被评价的说一字都不能改，对不对，什么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谁能改呢，改了就成了什么味呢，对吧，那些会写词的什么春花秋月何时了，谁能改，你改了就把人家马上就把那个意境给没了，这是世间法呀，尚且如此啊，那都是推敲好的呀，你看那些诗人们什么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这不是推敲过来的吗，啊，好像谁写那个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改了好几次啊，一会儿说春风又到江南岸，什么又吹了还是又至江南，后来才改成春风又绿江南岸，一锤定音了，所以这你看世间的名篇都尚且不能够改，那么出世间佛的圣言量呢，何止于此，对不对，我们也会说哎呀人家发心多难得呀，对吧， 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受持，可是问题是他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呀、啊，这个力只有佛有呀、啊，啊，如果一旦形成流弊，可能大家会说不会，怎么会有流弊呢？好心汇集大家受持，不断的有人汇集就已经是流弊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你看为什么其他的经典都没有汇集，就无量寿经就不断的汇集，将来也许还有人汇集，因为因已经种在这儿。为什么？就因为有人开始干，后面就觉得我也可以干，这不是弊病就出现了吗？所以大家看其他的经都没有汇集本，就无量寿经不断的汇集，看样学样啊。所以这一点呢，从传统而言，历代的祖师除了印祖，像前面的善导大师都是一直无量寿经这个版本的啊，所以我们就不再去多说了，越多了越麻烦。后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翻译者啊，当然他也关联到版本的内容，叫曹魏康僧楷译，本来应该先讲经题再讲译者啊，那我们后面的经题和经文呢连贯起来讲，这两节呢先把这个前面的内容呢像导读一下灌完。曹魏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懂历史知识啊，基本历史知识都知道，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了啊。因为相对于一个西蜀一个东吴，那么曹魏当时是最强盛的啊。曹操的儿子不是篡权了以后就建立了国号叫魏，所以呢把这个叫曹魏。哎呀，说起这个段子了呀，我们说印祖也说了三界是火灾哈、啊、真是这样。大家看众生都在其中，曹家呀也是看上去这个啊也是一代君王家了，曹操也是这么能的个人，官高位显也很苦。为什么呢？虽然他终于把这个汉朝不是把汉献帝给架空了吗，曹操一辈子想，就终于把汉献帝架空了，为子孙谋，最后一死后儿子就篡位了，就建立了曹家的天下。结果呢，这个曹操还尸骨还没有收敛，就他儿子就把他的妻妾就全部给继承，就挪到他后宫，亲儿子亲生儿子啊，你看看这就皇帝家。然后我们历史上不是也有那个还有一个儿子叫曹植吧，最后抵不过兄弟相残，才有那个煮豆燃豆萁的那个七步诗。所以大家看，你看他们家曹操一辈子算来算去，天天跟不是跟刘备就是跟孙权，你说他们三个人就搅在一起，天生的冤家，你说一辈子有多苦，没有一天安宁。这是印祖在印祖文藻里面讲过的啊。所以这就叫逼迫三界火灾。无量寿经就是在这个时候传过来翻译出的，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啊。为什么？你看正是当时这个他们曹家这个天下的写照，无量寿经大家看里面讲到，臣妻其君，子妻其父，兄弟夫妇更相期望，各怀坦诚之。你看就当时完全是现实的写照。可怜曹操呢一代能人呢也没有福报，听不到这个圣法啊，一生都在这个梦幻泡影的名利中，结果1400年以后呢终于变成一猪了啊。曹操1400年以后流转轮回到苏州了，变成一个猪，杀猪的一掏出来这个肝和肺上刻两个字叫曹操，这也在印祖文藻里面有啊。旁边邻居家一看，吓得赶紧出家念佛往生了啊，这是他功德一件吧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就叫曹魏时期。你看这部经典还真的就在他们这个曹魏的这个地盘上翻译出来的，多有现实教育意义啊。那好，我们再看他的译者了，叫康僧楷啊。在中国的佛教史上呢有好几次翻译的高潮，他们也应运生出了好多的翻译的伟大的翻译家，像我们常讲后来的罗什法师呀、玄奘法师呀、真谛三藏。那我们现在不是在提倡也在主旋律在佛教中国化啊，中国化实际上是从法水东流的时候就开始了，人也要中国化，法也要中国化。大家知道人怎么中国化的吗？为什么必须要中国人？到了中国这就叫中国啊。当然更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文字语言，从梵到汉的原汁原味的沟通。因为佛法是一味的，对不对？这个教义没有差别，但是教义没有差别，教言是有差别的。 哎，如果你弄得不适合了，就听不懂了；如果你转化的不对了，那么义理就有差错啊。所以这个康僧铠大师呢，正是为了这个时期的版本《无量寿经》，那么出现在佛教史以及我们现在讲经的因缘中的，他翻译的。当然呢，我们有时候也也了解一下这个为什么他康僧铠听起来有时候我那会儿也觉得这是个居士嘛，啊，但这是一种历史的烙印吧。啊，康僧铠呢真正的是三藏的大法师，他之所以会这样成为，就是时代呀，他那个时代都是这么干的。刚刚开始啊，从印度传到咱们中土呀，都是西域人嘛，入乡随俗。他到众国呢，他就有了一个称谓习惯，比如说他起一个带有音译的汉姓的名字，啊，慢慢的就把他本国的地区呀，或者本国的国名就用作他们的姓氏了。你看，当时安息国，西域有一个叫安息国，所以他的太子出家了，成了高僧了，就叫到了中国以后叫安世高，因为他的国家叫安息国啊。还有一个叫大肉孜国。啊，有时候叫大肉寺，有时候我们读月亮的月叫大月寺，也有的。大肉孜国，那么就都姓支，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到东土的呢，有的叫支谦，都姓支了。还有认为说印度是天族，来自天族的就叫祖法兰，都有，啊。那么在安息国和大肉孜国的中间有一个叫康居国，这是康僧铠的故土。哎，所以说他的名字呢，当时就起为叫康姓名僧铠，啊，后来随着时代的推移啊，又觉得不太适合了，慢慢的导向，因为大家都是佛弟子嘛，啊，就是必须要以三宝为姓，佛法僧，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有的叫佛陀跋陀罗，啊，有的叫佛陀耶舍，就是以佛陀为前缀开始起名了，啊。那么还有什么檀无称呀、檀无结呀，这些又是以什么呀？以檀无，因为法呢翻译成汉语就叫檀无，昙花一现的檀，南无的摩，那有无的无，叫檀无法。那么依照僧呢，哎，就有人就叫做什么伽梯婆呀，像康僧铠他在这个印度的名字啊，他的梵语叫僧伽跋摩，啊，僧伽跋摩啊，也是佛法僧。那么到了东土以后呢，汉语叫康僧铠，他也是精通三藏的法师啊。大家要知道，在曹魏的时候，嘉平四年来到洛阳白马寺，翻译出这部经典。啊，那么从这点我们再套到前面来讲，看为什么说他的版本更可信？大家设想一下，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论断啊。你说？梵语是他的母语，对不对？那么他会不会在印度梵语流传中出错？就是人家母语流通的这个经典呀，会出错吗？不会出错。那我们现在在读汉语，汉语是咱们的母语，对吧？我们读《无量寿经》的时候，你觉得里面有错吗？非常流畅，甚至骈文呀，四六句子对接的非常流畅，简洁明快，不会错。从这一来讲就知道是什么水平翻译质量。嗯，你说我们自己中国人再去汇集，本来我们就不知道梵文的原版，对吧？你只能依着它翻译过来这个再去汇集，那你想想这会出现什么效果呢？比如说康僧铠的本子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四十八愿，这是这一部版本内容中的核心的重中之重。四十八愿里边有第十八愿，正是四十八愿的这个愿的眼睛啊。但是他这个康僧铠的翻译呢，就是愿文的因和后来成就文的果呢，它是相互呼应吻合的。什么意思？大家看啊，愿文里边讲到说，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证据。这是康僧铠的翻译啊，就是在发愿的时候，第十八愿核心言就是这么发的。后来等阿弥陀佛不是成就了吗？修成就极乐世界建起来了吗？他的名号响彻法界了吗？哎，成就文里面就讲到，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他因果是相，就是这部经典的血脉是连贯的，可是汇集本里就断。 就没有啊。所以从中可见，我们现在所读康僧铠的本子就是佛所说的，佛是正遍知呀。为什么佛的话不能动了？佛的功德里边有一个叫做口无失，就是讲出来的任何一句话绝不会出差错，有口误，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哎，大家并没有说非要说啊，我就是极端的要反对就不许汇集。但是从与情与理上来讲，为什么祖师们都推荐这个本子啊，是有它的缘由的啊，有它的缘由的。那么易经法师的要翻译呢，也得有因缘，也得有因缘了。前面我们说还有三大的啊翻译家，三大呀并不是我们讲到的大小之大，不是从本事上或者水平上，是从它的量上来讲啊，他们的因缘上，那么翻译的量也多，内容也影响也深广。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有这个大的愿力，像鸠摩罗什法师是大的愿力来，那么整个一生就贯穿他的翻译事业。还有一些大德呢，他可能这一生来到东土只为一部核心作品代表作，康僧铠就是这样的，无量寿经就是他此行此生的目的。哎，我们讲到有时候就像咱们唱歌一样，歌唱家有的他一辈子唱了好多歌，唱一首打响一首流传一首，对吧？有的人他一辈子就唱一首，大师那翻译大师也有这样的差别因缘相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关于这个版本的问题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他的一些注释，大家如果说有想去了解的一些注释啊，参考的讲义，像我们这次参考的讲义，因为讲义呢有一些是贯讲的逐字逐句，有一些呢是概讲的，就是总括的这样啊。那么像有无量寿经一书啊，同样的名称有两本，一本是慧远大师，不是东林寺的慧远啊，是净影慧远，还有一本呢是吉藏大师注释的，这是两种法宝。那么还有一个叫元晓法师注释的叫无量寿经宗要，还有一部是叫景星法师注释的叫无量寿经联译述文赞，这四部是比较常见常参考。那么还有一部叫无量寿经起信论，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彭继清居士他注释的，这是概讲的特色啊。差不多我们现在最参考的就是这五个讲义了啊。当然也有黄念祖老居士也写过一个无量寿经白话解，如果你的文灌不过去了倒是可以参考一下啊。太虚大师也曾经讲过一次叫佛说无量寿经要义，但是篇幅不是那种通篇的，就是大概的一个前奏概论一样，就是大致如此。这些都属于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说版本和译者的内容啊，把它混在一起，我们心里有个数，这个之间很重要哦。再以后关于别人提起的说无量寿经，一会儿说送哪个版本，哪个对哪个错，哪个汇集行不行，所有的这一切今天再给大家不重复了。我们这次学无量寿经就把这个搞透，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啊，就是这样认为就可以了。下面开始呢，我们要进入讲这个经题佛说无量寿经。通常我们讲部经呢，如果能把经题大意能够明了了，那这一部经就是我们的眼睛已经打开了，经题的就像眼目一样，是有板有眼的啊。那么我们讲佛说无量寿经这六个字啊，佛说和经就是前面的和后面的叫做总题，就是佛说的经都是这样安立的，无一例外，佛说什么什么经，佛说什么什么经，这叫总题。无量寿是它的别题，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别题而开展的啊。你看比如说无量寿佛应济怎么发心出家的，他为什么发了48愿建立净土啊？现在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反作用回到娑婆世界，无恶无痛无烧，所有的这些线索都是为了了知，深入的了知无量寿的甚深缘起和现前的功德，这就叫别体。 啊，否则我们有时候看上去好像修净土的好子很在行，但是根本就不知道。就像我们有时候大家有过那种呼吸的人啊，有的人呼吸他很浅，没劲儿。啊，哎，最近我拜山，我就发现这呼吸升的确实好，吸进去呼出来，不断的升了。为什么升呼吸你就引入丹田了，就深入就坚固了。我们这次讲《佛说无量寿经》，特别重在《无量寿别题》的内容，就是为了大家深呼吸，深呼吸啊。这是第一个啊。那么再一个呢，这个经题再拆成两半，一个叫人法相对的，就是佛是人，《佛说无量寿经》。那么佛说的这个佛是指的人，那么其他的都称之为法，由大圆满觉的人讲无量光寿的法啊，所以说人法圆满能所相应，这是经题的一个秩序。后面呢我们要折开板块来讲一下，以便更能够增进的学习啊。比如说我们讲佛说吧，先讲佛说。佛说这个字呢头疼死我了啊，因为我每讲一部经典或者讲一次某某经就要遇到佛说。这个佛说了这么多到底是怎么说呢？释迦牟尼佛又说他没说，说了明明说了那么多，我们又说他没说，那让人怎么说呢？我想呢我们还是通途常法的从义理上了解一下。讲佛说的第一个内容是说佛说的背景，佛说法背景。佛说法啊，一代教法大略分为两种教法，大家了解一下，一个叫声闻教，一个叫菩萨教，这两大别类啊。顾名思义就是说叫什么根性的人就是说的什么教。什么是声闻呢？有了解的吧？什么是声闻教？就是他听佛说教了，听到声音了，以此而悟到了，就叫声闻啊。那么这样的根性一般是什么样的？他肯定是先来哎求声闻法嘛，就是来佛这闻法。他喜欢听什么？喜欢听的法是四谛四真谛，就是我们讲到说了知这个世间的苦，这个苦是怎么来的，有前因后果啊，然后如果你怎么修，用一种方法手段相续不断，那就能够把这个前因给灭掉，得后果将来就能够入涅槃，就叫苦集灭道。哎，很多人一听就非常的相应，他就觉得有板有眼，自己身心相许就能够上道了啊。那么这一类的人慢慢接触的多了，他就熏习成他对佛法的认知适应性只能局限于这个范畴，声闻种性，就这个品种就种成这样。所以最后生生世世闻熏佛法，最后一世听佛说是四圣地苦集灭道嘛。现在我们去过印度那个鹿野苑，就是开始初转法轮，就说哎呀，这是苦你应该知道，这是集啊你应该断掉，这是灭你应该正道，这是道你应该修啊，就这样给他说，哎，他就悟得到了。本身又是声闻种性，又是因为听声音而悟到的，所以叫做声闻声闻，声闻声闻。还有一种声闻就不一样了，叫做什么呢？叫缘觉声闻。这个人根性的相应就是观十二因缘法，他不喜欢听什么苦集灭道，他就想追究一下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前生后世是怎么轮回的，生死是怎么相续的。哎，然后他突然间听着智慧现前了，同宗折断了，就了生死了。所以他呢也是观十二因缘得的相应，最后佛给他讲十二因缘法，这一生突然间相应了，那么本来就是缘觉的根性，他就是观缘觉，然后就听闻佛的声音悟道，就叫缘觉声闻。虽然两种成就有差别啊，但是告诉大家这些都叫声闻教，声闻藏属于小乘。那我们现在学的今天的这个法本是什么法呢？就叫菩萨藏菩萨教，叫大法，叫大法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两种啊，很可能就是咱们自己。哪种呢？有一种过去他学过大教，就是他一开始起步可能是佛讲这个大乘佛法，他熏习过，但是中间呀他就觉得小乘很好摆弄，又接地气，稍微做一下嘛好像就得了感觉了，那这样他有可能就相应到这个小乘法，有可能修坛证到果位了哦啊。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又回心向大，一直听佛讲这个菩萨藏法，那最后成就，这就叫这个其中一种的菩萨教。 还有菩萨呢，就是比较纯粹的，他就一直学修大乘，他天生就是大乘善根。像地藏经里面讲的叫闻即信受，那么这一类呢就直接入的大教。这种人我跟大家是什么样的，他生生世世都在佛跟前，他生生世世能够见佛，常受佛教化啊，然后闻佛所说即能信受，就能入如来的智慧，这种大根性人。当然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呦，那这个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待遇过。我告诉诸位，我们现在开讲无量寿经就是在见佛，就是在闻佛说，你不要搞错了，你已经具足这个待遇了。所以我们学的是菩萨藏教法，圣教虽广就不出这二藏。二藏怎么来的？我们一般有时候不是都以为说，哎呀，佛灭度后阿难不是跟迦摄尊者吗，啊，然后在这个王舍城七叶窟里面结集经藏啊，有了经律论三藏，这就是指的声闻藏，这是指的声闻藏。同时阿难还跟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在铁围山结集的什么菩萨藏才是大乘藏啊。我们一般把前部分叫半字教，把后部分叫满字教，也是我们常所说的小乘大乘啊。所以大家来学佛说的背景就这两种教法，我们来学无量寿经就是直入菩萨藏。那为什么常给大家嘱托说只要你一发心愿生西方净土中，信愿具足了，说你这个人的根性虽然是凡夫，已经在二乘之上了，就是这么来的，已经在二乘之上了，就是将来锁定你得的果他已经得不到，除非他也回心向大。这个是从这个佛说的背景。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佛说的对机呢，对机是什么呢，就是是顿说呢还是见说。佛说什么叫见说的，这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啊。因为通常在娑婆世界的法里面，特别是天台宗也讲什么呀，顿见秘密不定。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呢，是从大的范畴来讲，通途法都是见教，也就是娑婆世界的法都是见，你知道吗？只有净土这个法才能称之为动，而且这是锁定于从成佛的目标来讲。为什么这么说呢？何以故呢？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成道也罢，弘法也罢，也就是自利的视线和利他的而言，都是见次的，对不对？都是见次的。你看他自己视线八相成道，从兜率天下来，乘着六羊白象，然后入了母胎出生，见到生老病死，出家成道转法轮，对不对？最后涅槃，他就是相续有次第，这是自己视线。从利他而言也是这样，开始说华严听不懂，又说阿含，然后说方等，然后说般若，最后才交代了法华涅槃，什么开权显实呀，为实施权呀，调教根性，慢慢的令他们熟，慢慢的令他们脱，这就叫次第，次第教。但是我要告诉这位，这个次第教里边，特别是利他而言，在这个说法的板块上，有一个板块很有格局，暗藏玄机，就是方等时。为什么这么说的？在方等时上啊，你看他弘法上不是从这个纵的角度上，它是有次第的，方等时属于第三时，啊。但是在横的角度上，这个没有次第，就是方等时里边含了一个什么教呢，就是净土，所有净土经典都是在方等时说的。这个方等时讲了净土，净土有一个什么特色呢，他不管你以前有没有修，对吧，将来留的什么后路，他只有一个特色，就是只要你碰上就逮着，就这样。所以你看天台宗判这个也是判得很圆融无漏。天台宗里面讲到说有一个煎蛋对待的概念啊，可能大家有学过的知道，不学过的也没关系啊。煎蛋对待是什么说呢？比如说什么叫煎，就华严宗的正说圆教，然后还有煎说别教。那么阿含经里面就是说但说三藏教，就只说小乘，不说大乘。但是方等叫做对，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一切根基说，对说化法四教，就是藏通别圆，所有的根性里边都有，就你是什么样的里边都能给你呈现出什么样，就一个大杂烩，就把净土教也引在方等会上。哎，所以方等会上这个动法就是说也不讲究你怎么过去怎么样啊，将来行不行，就此时此刻只要你一旦能够接缘受教就得度。 他的顿就在这个顿上面，叫做顿教法轮啊。所以为什么叫顿呢？就是这部经典就是专门为凡夫的人堆里边厌生死想出离，那么到极乐世界求正定正受，那么叫他们生于净土，不看你是大小前后，所以称之为顿教法轮，也就是我们说的横超。这是佛说的说顿说戒，佛说，这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大家来看，佛说什么？说因说果啊。那可能诸位有讲到的说，哎呀，一听因果，我们说我们讲无量寿经净土了，这个因果就是我们学佛刚刚皈依的时候就讲过了嘛，说以因果门入，以解脱门出，对吧？佛法的根本理论和实践都是因果，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好像不要再讲了。我告诉大家，无量寿经里面的因果，第三点，佛说本经叫妙因果，不是咱们这儿的因果套路。咱们这儿的因果套路，你因投了多少量，果给你出多少成品，对不对？在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因果叫做双重因果配套设备，怎么讲的呢？就是说两重因果，一重是法藏比丘修因感的净土之果，叫因果，是阿弥陀佛因地修行足足满满的，最后成佛成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是一重因果。第二重因果，劝一切有缘修因往生彼国之果，叫做往生因果。大家搞明白哈，这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阿弥陀佛他在因地作为法藏比丘弃国捐王，听受经法，思维不可思议，照载永劫无央数劫积功累德，那么今已成佛现在西方。这是讲在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明明白白阿弥陀佛的因果啊，也就是法藏比丘修成的因具足的果，这是一重因果，也可以说是大愿大行的大因大果圆满因果，这是这样。那么在他的因果中，大家要知道附带了一个什么呀？教化安利无数众生，助于无上正真之道的因果，叫配套工程。什么配套工程？就是欲令一切众生往生彼国的因果，这个调配就太重要。我们现在什么买车不是，或者什么买房不是要装修要配置嘛？对，我这半天想这叫配置，就这个配置就决定把净土给配上去。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他让往生者的果跟阿弥陀佛修来的果成为同果，这是无量寿经的法则。你看，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知不退转啊。但是我们凡夫能够够得着的因，可不是阿弥陀佛这样的。我们现在你想想，我们把无量寿经里面的48愿我们读一遍，我们都心里都不觉得不堪，就累，都记不清楚，稀里糊涂的不知道什么意思，还让你称信从心底里发起来。无量寿经的愿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的愿只是挑了48条，我们就已经接不住招了。你说我们能中他的因吗？不思议照载永劫无央数劫积功累德呀，随其生处在意所欲，就是每一生不管你流转呀，这个发愿生到哪里，不管你是什么角色，就是一心一意的迈向成佛之道，自利利他。你说他的因我们能因得上去吗？我们到最后估计都因没了吧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得着的因是什么因呢？当发菩提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你看我们只要造这个因就可以了，这个因把两重因果合在一起，就让凡夫的小因感阿弥陀佛净土的大果，这是无量寿经讲的佛说无量寿的佛说因果啊。大家要知道这个非常的巧妙殊胜啊。我最近关心我们院子里的这个树的，突然间发现这个树有嫁接的功能。大家知道无量寿经里面的因果就是嫁接的因果啊，直接就给你嫁接，就让你呈现出来最好的姿态，就这样。所以说待业往生、他力救度、横超生死，都是借这个因果配套功才能成就的啊。这是佛说的第三重意思啊。当然佛还有第四重意思呢，今天又鼓声已经响起半天了，晨钟暮鼓啊，惊醒世间名利客，请大家合掌啊。 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阿弥陀佛。